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今天开始为您播出司布真在1856年2月3号的安息日的讲道《沉睡之地》，欢迎您收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6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各位弟兄姐妹，在天路中，神福音的工人就是羊群路程上的指路人，他的职责就是在每一个天堂的岔路口告诉天路客们每个方向的危险与益处，是他们要如何选择，警告他们远离怀疑，落入极端危险的处境中。在这一条天路上，有一段从毁灭之城通往天国的道路，它比任何的异端的危险都要大。在这里没有眼睛可见的危机，也没有狮子、火龙、森林和悬崖峭壁。在这段路上被毁的朝圣者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即使在怀疑之城毁灭的人都没有这个地方多，也比不上在这里被杀的人多。那里就是被迷惑的沉睡之地。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这本书中生动地描述了这段路程。他说，在梦里我看见基督徒与盼望来到了郊外，那是一个首次来的人都会瞌睡的地方。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盼望就昏昏欲睡了，所以他就向基督徒提议躺下睡一会儿吧。基督徒却说，绝不可以，恐怕我们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盼望说，我的兄弟，为什么不可以呢？睡觉对一个劳苦工作的人来说是件好事儿，况且我们要是能睡一会儿的话也能恢复体力。基督徒说，难道你忘记牧羊人的话了吗？他叫我们小心被迷惑的沉睡之地，这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睡觉，总要警醒谨慎自守呀。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灵城路上的时候也会经过这样沉睡的时候，更直白地说，恐怕这就是现今大多数教会的光景。教会的基督徒们在被迷惑的沉睡之地上乘凉，对信仰不冷不热。在他们中间，我看不到信仰上的热忱。这些人或许不是异端，没有经历过大逼迫，但他们却处在非常危险的处境中。这危险就是他们沉沉地睡了，失去了警醒的态度。这就好像马虎和莽撞在懒友的阁楼上睡觉了一样。我愿神的仆人可以把教会从沉睡中唤醒，免得信徒进入那死亡的沉睡之地。所以今天早晨我将与你们分享落入沉睡中的基督徒的光景。再来第二个重点，我要分享一些关于唤醒在沉睡中的基督徒的理由。第三个我会分享的是几种让基督徒最容易沉睡的处境。最后在结尾的时候，我也会给大家一些帮助， 让你们顺利地度过被迷惑的沉睡之地的锦囊妙计。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重点，落入沉睡中的基督徒的光景。当基督徒进入被迷惑的沉睡之地的时候，并不是说基督徒就死了，基督徒在基督里已经是活着的，是永远不死的。所以这里的沉睡是指与死亡相似的状态，会被人错以为基督徒死了，成为属肉体的罪人。那么基督徒在沉睡的处境之中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沉睡是一种没有知觉的麻木状态，这是一种常常会临到上帝儿女身上的光景。当一个人睡着了，他就进入了睡眠模式，世界虽然还是照常的运转，但他却不晓得这一切。这种沉睡的状态非常危险，就如守夜的人在他家窗下喊隔壁的街道起火，邻居的房子已经烧成了灰烬，但他却还在沉睡，对所发生的事情完全不知。就如家人病了，他在睡觉，城里发生了一场剧烈的革命，君王被推翻了，他还是沉睡不醒，国家都改朝换代了，他却什么都不知道，甚至火山爆发，他要丧命，大风、电闪雷鸣，他还是睡，完全不知道发生的一切。即便有最美的乐声响起，他也无法知晓，因为他沉睡就像蜡封住了他的耳朵一样，让他不能听见所发生的一切。各位弟兄姐妹呀，来看看你们自己的光景吧，是不是有些时候也进入了这样一种无知觉的状态之中呢？你希望自己可以感知这一切，但是你唯一能感知的就是痛苦。你不是不能祷告，你希望祷告，可是你失去了一切的知觉。曾经你可以叹息呻吟，如今你却失去了这样的感知。你希望若是可以的话，你愿意用全世界用所有的钱财来换这种叹息和呻吟的感知，因为沉睡已经让你失去了知觉。当你去教会的时候，会众唱歌献给上帝的时候，你虽听到歌声，心里却没有感动，因为你已经失去了赞美的感动。曾经你也和他人一样，把祷告当作祭物献到神的面前，但现在你虽然身在教会，心却已经远离了。这就如同脱了壳的蝴蝶，只剩下一具没有生命的已死的蛹了。如今你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的信徒，赞美祈祷还如昨日，牧师也没有什么改变，但在听到的时候，你已经感觉不到曾经的那份甜美，因为你已经陷入了沉睡之中。曾几何时，从前如果你想到一个人被定罪，你会从心里大大的流泪，但是现在，就算你走在地狱的边缘，听到罪人的嚎叫，你也是无动于衷。曾经你若想能够帮到一个罪人悔改，你可以半夜起床，不管外面多么的寒冷，你都会热心的帮助让他离开罪。现在你虽然听到千千万万的人要死在罪中，却只把这个当作古老的故事，说两句惋惜和感慨之类的话，交上你的奉献，但你的心却不在其中。沉睡让你失去了对这一切的敏锐知觉，现在你要醒过来，要知道你已经落在沉睡的光景中了。其次， 沉睡之人有各种的假象。当我们沉睡了，我们就会失去理智的判断力，梦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在那里狂欢。所以在梦里，你看见了各样奇怪的事儿，看到健康的人死了，富人变成穷人，乞丐变成富豪，甚至梦有时把我们送到地狱，又有时带我们进入天堂。总之，梦把我们骗得团团转。各位弟兄姐妹呀，如果你已经是沉睡的基督徒，就会遇到各种的假象。你会怀疑到底有没有神，你会否定自己的存在的价值，你会害怕福音是假的，你想要放弃圣经中的古老的教训，甚至你会怀疑那救赎你的是不是神的儿子。所以异端会来攻击你，魔鬼会来引诱你说你不是属于神的。你会梦见被赶出伊甸园，那时你哭喊着说，我想赞美却是不能，我想祷告也是不能。你会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在于你是不是属于神的。那沉睡的梦境也会让你自高自大，自认为是天之骄子，但事实上你一无所有，贫穷又可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若你在这样的光景中，愿神把你从中唤醒吧。再来，沉睡是一种植物人的状态。沉睡了的人不用每天想吃什么，沉睡的人也不会写书、耕地或航海远行，虽然他们还有脉搏、有生命，但他们却什么都做不了，好像死了一样。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中间有很多落在这样光景中的人，他们曾经在逐日学乐于教导孩子们，现在却放弃了。他们曾经会早早地来参加祷告会，现在的祷告会中已不见他们的身影了。他们曾经殷勤地砍柴挑水，现在他们却沉睡了。各位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讲的是未来的事情，这些不就是我们教会现在的光景吗？许多教会的会众不是已经睡着了吗？在哪里有忠心传道的牧师呢？我们看过他们的讲道稿，那就是文章啊，哪里是讲道？他们只有20分钟的时间，哪会是讲道呢？不过是娱乐听众而已。那些忠心传道的人，那些用心传道的传道人在哪里呢？那不把讲道当作职业，而是当作使命天职的人在哪里呢？现代的怀特斐、约翰卫斯理在哪里呢？他们服侍的精神难道已经过去了吗？已经消失了吗？那一天讲到3次的无所畏惧传讲基督的罗兰希尔在哪儿呢？各位弟兄姐妹，教会的的确确地沉睡了，不单如哨兵台的讲道沉睡了，就是下面一排一排听到的会众也沉睡了。我们的教会就像沉睡海洋中的绿色小岛，像深海中的明亮的珍珠。再看看相邻的兄弟教会，也已经进入沉睡状态了。教会的祷告会被完全的忽视了，祷告会的人寥寥无几，牧师的心情无比的沉重，一个个会众说着50年不变的单一的祷词。真是要感慨，我们的教会沉睡了，祷告的灵在哪里呢？虔诚敬拜的生命又在哪里呢？神啊，求你唤醒他们吧，向他们差遣更多热心祷告的人吧。最后，沉睡是一种不安全的处境。那些杀人犯、半夜来的强盗，都是在人熟睡不动的时候对他们下手。各位弟兄姐妹，亚义是在西西拉沉睡的时候杀死他， 亚比筛是在扫罗沉睡的时候拿走他的枪，尤推古是在沉睡中从楼上掉下来死了，参孙是在熟睡时被人剪掉了头发，被非利士人制服了他。那些沉睡的人正处在危险之中，他们不能防御敌人，更不能抵挡敌人。弟兄姐妹，若你已经沉睡了，那么你已经深陷危险的处境之中了。虽然你在基督里永恒的生命不会被夺走，但是你却失去了你枕头边的枪，失去了大部分的信心，甚至你喝水的小壶也被小偷拿走。哎，这些沉睡的人呐，对自己的危险却是一无所知。这就好像大卫拿走了扫罗的枪，就在此时，黑衣天使拿着枪站在你头的旁边，可能会问耶稣，就像亚比筛问大卫说：“要我刺他吗？只需一下就完事儿。”耶稣就像大卫一样说：“不可以害死他，只把他的枪和水瓶拿走，但你不可以害他。”我在这里向你这些沉睡的人喊着：快醒来吧，从那不安全之地醒过来吧。你所在的这沉睡之地可不是神向雅各显现，雅各看见天梯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的那个睡觉的地方。你所沉睡之地的梯子是来自地狱的，那是魔鬼从深坑里爬上来要搅扰你的灵啊。所以沉睡的基督徒，快快醒来吧。
主，你知道我正愚昧地瞎了眼，我曾经让这一切疑惑困扰我，我曾凭自己的聪明行事，
接下来我要分享第二个重点，是关于唤醒在沉睡中的基督徒的理由。曾经有一个下午的聚会，午饭后信徒们来教会参加礼拜，讲道的时候会众们就昏昏入睡。面对这样的情况，我需要叫醒他们，于是我大喊：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于是会众们从座上惊醒起来，有些人问：哪里着火了？我告诉他们，火在地狱里，烧在像他们一样沉睡的罪人身上。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可以高喊：着火了，着火了，来唤醒沉睡的基督徒，但这是虚假的警报，地狱之火根本不会在基督徒的身上烧，那些昏昏欲睡的基督徒也不会害怕。所以羊无论是睡的是醒的， 我们的神为自己的荣耀，都会拯救这些极糟糕的羊，他们都是平安稳妥的。然而，我还是可以讲一些唤醒那些沉睡的基督徒很重要的原因。首先，圣经要把沉睡中的基督徒唤醒来的最大的理由，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基督徒要从沉睡中醒来。使徒在圣经中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所以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你们自己清楚知道，当主再来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就像夜间的贼一样。弟兄们，那日子岂不是在黑暗中像贼一样超过你们吗？弟兄们，你岂不知道你的主要来吗？各位弟兄姐妹，那为我们在加略山上挂在十字架上死去的那位，将要在荣耀里降临了。那曾经带着荆棘冠的，戴上宝石冠冕再来的时候，要驾云到他的教会中。各位弟兄姐妹，当主再来的时候，你希望自己是睡着的吗？你希望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一样吗？当新郎来的时候还在打瞌睡？或者你希望自己是那些聪明的童女呢？若是基督在今天早晨来了，我们中间会不会有很多人像那五个愚拙童女一般害怕见主呢？各位，当一位大人物要来家做客的时候，你一定会努力地打扫家里，把一切弄得干干净净，然后来迎接他。那么，如果明天主就来了，你还会容忍家里满屋灰尘、满是蜘蛛网吗？若你要见女王，一定盛装出席，彬彬有礼，一切都做得井井有条。那么，我们将要见我们的主，全地的大君王，就要警醒预备。当主来的日子临近的时候，你还会继续沉睡吗？当他在敲门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你会说自己正在睡觉，没想到主会来吗？不，不会的。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这样。我希望你们可以警醒守望，时刻准备主的再来。我要对那些属肉体、那些口头上相信主的人说，当主来的时候，你希望基督见你正在舞会上跳舞呢，还是见你正在剧院看戏呢？还有那些属肉体的商人，你们这些奸诈的骗子，难道你希望基督看见你们骗人吗？你们欺负那些寡妇，拖欠工资，然后把钱放进自己的腰包，为了装样子做长长的祷告。当基督来的时候，你们这样的人是何等的可怕呀。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当一艘船破了，开始下沉的时候，一位水手不顾一切地冲进船舱里偷金子。虽然有人警告过他，带着金子是走不了的，但是他还是把金子绑在腰上，结果他沉入了大海。恐怕那些不懂得使用金钱的富人也可能要沉入地狱中了。他们被金子牢牢勒住，像脖子上拴了一个磨石一般。然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这样，要从沉睡中醒过来，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沉睡之地的两点内容，落入沉睡中的基督徒的光景，以及一些关于唤醒在沉睡中的基督徒的理由。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谈沉睡之地的信息，欢迎您继续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